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可以来一起学习他的话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是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文静而又怕羞的孩子，名叫威廉，但是人们却把他当成一个傻瓜，常常喜欢捉弄他。他们常常是把一枚5分的硬币英文叫 dime 和一个1角的硬币英文叫 nickel 摆在他的面前，叫他随便捡一个。而威廉呢，总是捡那个5分的硬币，于是人们就轰然大笑，纷纷嘲笑他。有一位好心人就提醒他说，你难道不知道那1角比5分更值钱吗？那威廉悄悄地说，我当然知道了，不过如果我捡了那个1角的硬币，他们就再也没有兴趣给我扔钱了。原来那些聪明人却被当作傻瓜的威廉给戏耍了。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也听过，虽然可笑，但我想也让人思考。某些方面其实也反映了我们的实际生活。我甚至想到我们的基督信仰，不是吗？我们的信主的人，在某些世人的眼里，是不是也算另类呢？甚至是不是也把我们当作傻瓜呢？所以今天就借着哥林多前书的一段经文呢，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正道的题目是神的智慧，主题经文哥林多前书1:18-31，我们都有一个惯例，我们还是先念一下这些经文。我来念偶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阿们，感谢主的话语。我们简短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何等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你的话语赐下来，也求主你祝福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便发出亮光，使愚顽人通达。主啊，愿主你祝福也保守我们这段时间。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首先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智慧？ 智慧如果按一般字典的解释，说是生命所具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创造思维能力，很拗口，包含对自然与人文的感知、记忆、理解、分析、判断等能力。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智慧体现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智慧不等于智力，有人可以很聪明，但是不见得有智慧。具体到圣经也讲智慧，甚至有三卷书被称为智慧书，就是约伯记、箴言、传道书。智慧的希腊文原文叫 Sophia， 英文是 Wisdom。 在这一章里一共提了13次之多。我们当然知道智慧是神的属性之一，在箴言里甚至说在亘古之先就有了智慧。那而人的智慧呢，显然也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可能都会背箴言第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圣经中的智慧应该说是特指认识神的智慧，也是特指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认识神、敬畏神的选择的能力。当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然后神的智慧也传递给了他们，他们不但是可以认识神，他们也可以靠着神赐给的智慧管理伊甸园的花草树木，飞鸟走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们受到撒旦的诱惑，忘记了神的吩咐，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能我们都知道的创世纪这个里3章，悦人的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果子我们一般老称为叫禁果，也有的说是叫智慧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下，你知道这果子到底是什么果子？西方的拉丁教会传统说这个果子是苹果，因为那个拉丁文的那个恶叫 malus， 而苹果呢是 malu， 差一个字，所以他们有的说是苹果。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果子可能是无花果。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第7节不就提到了，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了人类的第一套衣服，裙子嘛。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偷吃了禁慧果、智慧果，但可惜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类反而因此失去了从神来的智慧，也就是认识神的智慧。那进一步的相信神、敬畏神、按神的旨意行事的这种智慧也就更无从说起了。当然人类还是有一些残存的智慧，就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洞察力、判断力的，但是这终究是人的智慧，是属世的智慧。等一下，对不起。但保罗在这里却指出什么？人类所有属世的智慧其实是愚拙的，所以他连发三问：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辨识在哪里？这里的三种人，智慧人呢是指世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士我们都知道是专门研究旧约律法的犹太教师；辨识呢 就是指希腊各派哲学中的那位所谓的辩论家。所以保罗这里呢，实际上是选择了世上三，当时世上三种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代表。也就是说，说明什么呢？即使是他们，他们的智慧也不过是稍纵即逝。甚至神不单要弃绝这世上的智慧，也要把他们变成愚拙，最终是落入虚空。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咱们有想起一首歌，就是那个电视剧，对不起啊，这个《三国演义》，还记得吗？有一首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非成败都是转眼而去。我就想，即使那个三国里有一个叫智慧的化身是诸葛亮，不也是烟消云散了吗？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里的这个第十九节，他引用的实际上是旧约以赛亚书第29:14。这个呢是背后是一个历史故事。如果我们读那个以赛亚书，我们知道当时南国的犹大实际上是受亚述帝国的威胁所以他们就想一招，寻求当时的另一个大国埃及的帮助。但在神眼里，他们没有专心寻找信靠神，只是想倚靠世人。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对吧？当时的政治形势，审时度势，想出这样的一个救国之道，但是神却让他们这个计谋，这个治国之道破产，因为最后连埃及也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虽然在人看来依靠当时的强国是一种属世的智慧，但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却告诉他的百姓，他要灭绝人的智慧，因为他们不寻求神的智慧。所以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要比起来实在是太渺小了，甚至如果没有神的看顾也是不能奏效的。那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就想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人类凭着自己的方法聪明，是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呢？人凭自己的智慧可以制造原子弹、核弹，但却为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已经导致了全球是688万人死亡，6.78亿人确诊，而且现在不还是在扩散之中吗？而且就在前几天，有一个弟兄也转给了我一条新闻，他说有报告称中国的研究团队又制造出了一种致死率达100%的新冠变种病毒。这种变种病毒注射在试验的老鼠之后是全部死亡。当然学术界纷纷表示担忧，赶快停止这样的可怕的实验，因为很担心这样的实验研究可能又会导致新冠的流行的病毒这个悲剧再次上演。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人类的智慧呢，还是人类的愚蠢呢？人类智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认识神。可悲的是那些自恃聪明的人还嘲笑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也想，我们的神似乎是有些幽默的，他要跟这个所谓的聪明人开个玩笑，也让聪明人看一下，你不是说愚拙吗？你不是说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吗？好， 那我就用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人，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当然我要更正一下，这不是神的幽默，这是神的智慧。我们看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什么呀？告诉我们两点。第一，我们认识神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人的信心。第二，神其实给我们一个选择，你或者自恃聪明走向灭亡，你或者接受十字架的道理你得救。所以到底谁更有智慧呢？当然是那些信的人有智慧，那些依靠自己的智慧的人却选了愚拙了。所以回到我一开始那个小威廉的故事，那些聪明人都嘲笑小威廉，其实也不是被小威廉戏耍了吗？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否也是一个个小威廉呢？世人嘲笑我们的迷信，嘲笑我们傻，嘲笑我们的神是虚无，不也是觉得自己是有智慧的吗？所以神乐意拯救那些信的人。弟兄姐妹要注意啊，这个信原文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是我们持续的信，是我们的信心永远在路上。所以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想到没有，人得救如果是单靠信心，实在是神的大智慧啊！你设想一下，如果得救是靠学历、财富、智慧甚至长相，那么神的公平在哪里？神的怜悯在哪里？神的普遍救恩又在哪里？正是因着信，别管你是学富五车的大教授，你还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你都可以得着救恩。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就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说他的奶奶是解放前受洗成为的基督徒，真的是大字不识。但弟兄记忆最深的就是他的奶奶一天三次常年累月坚持谢饭祷告，而且坚持要传讲福音，而且是为全家祷告。这位老姐妹虽然是文盲，但却不妨碍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位弟兄也说，他就是从他这个大字不识的奶奶身上看到基督徒的荣美，看到基督徒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智慧，人的智慧，神的智慧。人的智慧，你或许可以获得财富、地位、成功，却不能带来长久的平安和快乐。神的智慧让人拥有内心的宁静，身心的喜乐和永生的盼望。人的智慧是属地的智慧，是短暂的、残缺的，而神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长存的，是完美的，也是最有智慧的智慧。接下来呢，保罗是以两个种族为例，两个民族为例啊，他来讲。第一个种族呢是犹太人，他自诩为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关心神奇妙的作为，也就毫不奇怪了。大家还记得吗？在主耶稣的时代，曾经犹太人求耶稣显几个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因为先知约拿是向当时的尼尼微人 宣告悔改，而尼尼微人遵行了，他们就免除了被灭的灾祸。所以主耶稣其实是希望当时的犹太人悔改信靠他，就像当初的尼尼微人听了先知约拿的宣告。但可惜当时的犹太人对主耶稣的话是置若罔闻，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什么：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主耶稣当日的传道其实也是倍感艰辛，所以他我想才有上面的感叹：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犹太人的反应不但是冷漠，甚至是反对，不说他们说主耶稣是喝酒的，是贪食的，是与税吏啊，是罪人交往。我们站在犹太人的角度，他们眼里的弥赛亚应该说是行神迹奇事的弥赛亚，他们眼中的弥赛亚应该是像先祖大卫那样可以能征惯战，可以重建大卫王国的辉煌。所以弟兄姐妹，到今天如果你问一个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可能依然是地上的国度。所以他们不明白，当他们看到主耶稣像罪犯一样被处死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一个罪犯怎能成为救主呢？第二个种族是希腊人，那也好不到哪里去。希腊人爱好哲学，他们沉浸在他们的推理哲学中，他们也推崇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们当中确实也出了不少哲学家。我们耳熟能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希腊人。其实哲学这个词 philosophy 啊，大家看我打出来了，它是由其实就是爱智慧的意思。Philo 的意思是爱， Sophia 刚才我提到的是智慧，所以 Philosophia 就是 love wisdom， 也就是说他们爱智慧。因着他们的爱智慧，可以想见他们就轻蔑一切啊不懂智慧的人，他们甚至视为是蛮族。但是经文说他们却中了自己智慧的诡计，他既以自己的智慧思辨为荣，他们同样也认为福音是愚昧的。他们不相信肉身的复活，他们也看不到耶稣像他们所敬拜的希腊诸神那样具有神秘的力量。他们当然也认为一个钉死的人是不值得尊重的，因为死就是失败。所以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知道最早的耶稣受难图像吗？大概是公元200年。啊，这个图像实际上是一个亵渎神的所谓聪明人所画的，它是一个涂鸦。我们都知道涂鸦就是在墙壁上、柱子上乱涂乱画。它这个词叫 Alexamenus 涂鸦，它是或者叫亵渎涂鸦。看什么样子啊？是在意大利罗马帕拉提尼山附近一座房间里用石膏画出的，是不是看不太清楚？根据石膏拓画出来的，是不是看得就比较清楚了？是一个敬拜者站在一个钉了十字架的人面前，可是那个人有人的身体，却是有驴的头。这个旁边这个字是希腊文的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意思呢？说是 Alexamenus 在敬拜他的神。显然，这个涂鸦是嘲笑一位名叫Alexamenus 的基督徒在敬拜他的神。 这不正好也说明，在初代教会，在公元200年左右的时候，基督徒已经就成为了世人嘲笑的偶像对象了。基督的智慧也有人不嗤之以鼻呢。其实弟兄姐妹，即使在今天，我们是否也依然被世人嘲笑呢？世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崇拜的是权力、财富、影响力，所以认为福音是愚昧的，甚至认为信主的是一群傻子、一群失败者、一群不正常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又想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怕遇见什么人？我个人以为啊，最怕遇见的是所谓聪明人。你说一个人对圣经啊一无所知，所以他们的态度呢也相对啊谦卑柔和，他也愿意学习，我们就觉得这人不错。可是最怕的是什么呢？他圣经他也读了几遍，甚至一遍甚至几遍啊，但是他把圣经当做什么呢？当做一个普通的书籍。他与你讨论的时候，他不是虚心的求教，他是要辩论，他要是把你驳得一无是处，他好显出自己的聪明来。我们在传福音，在福音课程中，我们真的遇到过，说实话，这我是最怕的。我倒不是怕被他难倒、被他驳倒，而是因为他自己先有一个立场，他自己先有一套属世的知识和智慧，他的目的来了是为了什么？是要跟你辩论，要把你驳倒。当然弟兄姐妹也别误会啊，我完全同意人信主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我们不能看表面。但其实这里我想表达的是，那确实人有自己的智慧，反而成了他认识神的绊脚石。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所以愿神光照他。对不信之人，耶稣基督是愚拙，但是对蒙召的人却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没有啊？这有个词叫蒙召而不说得救，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意思？蒙召是出自神的主权、神的拣选，若没有神的呼召，没有人可以得着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召的，我们蒙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智慧有多高，而是出自神的怜悯。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我们得救完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也是神的能力，这也是神的智慧。当然这里好像提到了神的愚拙啊，弟兄姐妹也不要误会，这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啊，并不是说神真的愚拙。其实保罗想表达的是，纵然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愚拙，但这愚拙还是强于人的智慧；纵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软弱，但这软弱还胜过人的强壮。因为这被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是将人从死亡里拯救出来，这被人看为软弱的基督，他却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耶稣基督既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挺喜欢有一句经文，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耶稣基督是一切并住在一切之内。 格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所以耶稣基督有你我生命的答案，他赐人生命、自由、平安、喜乐、盼望、智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过没听过，或者慕道朋友们听没听过，有一个词叫人生有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千百年来，很多的哲学家或者思想家想探讨也要回答，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蒙召的信徒，这三个问题太容易了吧。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蒙神拯救的。我从哪里来？我的生命是从神而来，是被神所造的。我要到哪里去？我的生命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里我忽然想到，我们这里有慕道朋友们，你如果能想得到这终极三问这答案的话，信耶稣吧。更何况基督是神的智慧，基督是与我们生死攸关的救主，也是我们的心灵安息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听说没听过圣奥古斯丁，他有一句名言呢：主啊，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他在你里面寻得安息之所。所以我们把一切交托给耶稣是最稳妥的，也是最有智慧的。就比如我们的孩子，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让孩子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甚至让孩子进入基督教委学校啊，比如 RCS， 我认为这都是有智慧的父母。因为还有什么能比把孩子交给神更让我们放心的呢？所以我要说啊，今天把孩子带到教会的参加主日学的父母是有智慧的，包括我们教会。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交给教会就不管了，我们的家长也理应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信靠耶稣基督，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比我们聪明，他们知道我们信仰真实的光景。进一步的，保罗也指出，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一方面，保罗这里是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为例，指出他们有能力有智慧的有尊贵的不多啊，这不多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按从神来看呢，哦，一个是从人来看，一个是从神来看。那从人来看呢，哥伦多教会的信徒与世界上的有能力有智慧有尊贵的人比起来，确实少之又少。可从神来看呢，即使哥伦多人大有学问能力地位，但是在神眼里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保罗是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你们从哪一方面看都不算有能力智慧，所以你们不应该轻看别人夸耀自己。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词拣选拣选拣选，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的神的拣选实在是与常人所理解的不同。你看，我就想到人的拣选。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我们其实也是拣选。我们买菜、买水果、买肉，我们不总是挑那个蔬菜水果里大的、没有虫蛀的、新鲜的。 没听说过谁，对吧，专捡那小的虫咬的不新鲜的蔫巴的吧。所以可能哥林多人也有类似的观念，他认为他们既然被神选上，那当然是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智慧啊，我们比别人强啊。但是保罗却告诉他们，你们错了，神拣选你们并不是你们比别人强，倒是因为你们是属于愚拙软弱无有的那一等人。更进一步的，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拣选愚拙软弱无有的呢？其实一切有血气的本来就是愚拙软弱无有的，所以人好像分有愚拙以智慧，软弱以强壮，无有与有的区别，其实都是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强壮，自以为我有啊。在神眼里呢，最有智慧的人是愚拙，最刚强的人还算软弱。世人在神的眼里其实都是愚拙的。在这里我们也知道那个神拣选摩西的故事吧，其实读起来挺有意思，出埃及记，我们看神拣选摩西不是在他血气方刚大有学问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而是他逃亡在外终日放羊被生活磨练的捉口笨舌的时候。而且神拣选他不是他在年轻力壮40岁，而是在他老迈无力的80岁。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神的拣选就是这样的奇妙。你觉得你自己有才干，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但神不用你。而当摩西意气消沉，觉得自己就在米甸我当一辈子放羊倌吧，神才用他。为什么神要这样？当然第一，出于神的主权，但其次呢，也是因为摩西的软弱呀。摩西自己不就说吗，他跟神说，他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还有摩西的谦卑，民数记怎么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神做事的法则，他总是拣选那些软弱的卑微的，让人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当然我这么说弟兄姐妹还是不要误会，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神有偏好，我们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对于那些所谓的聪明人智慧人，不是神不怜悯，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主耶稣有一段话说的正好是这样的场景，在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的童大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些事是什么？就是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神并非要故意隐藏有偏好，而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拒绝福音的信息，而软弱愚笨如婴儿般的人却愿意接受基督。所以主耶稣这里实际上是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选择，我们愿意做哪一种人呢？人都是自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也总是要显示 自己比别人强。我想起来多年前有个相声，两个人吹牛，谁比谁更厉害，他们比金钱，比地位，比能力，比房子，比家庭，最后一方实在是没词儿了，蹦出来一句什么话啊？我血压比你高。其实不论什么人在神面前不都是一样的吗？不都是软弱愚拙一无所有的吗？既然人毫无智慧而言，我们怎么办？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前面也说了，基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那这里进一步就说，让基督成为你我的智慧。可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这里一个词儿啊，它不是说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获得智慧，他是说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当然我们终其一生，我们不可能获得全部耶稣基督属天的智慧，但是我想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的内助，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追求这个获得属天的智慧，对吧？我们可以一直走在这条路上。如何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呢？当然第一要寻求。雅各书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赐后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说到这儿，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就有那么一位君王，神曾经亲自问他要什么，他回答，我要智慧，以便判断百姓，辨别是非。那这个王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所罗门王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明智的，他知道求神赐他智慧。那当然我们应该也学习所罗门，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而且弟兄姐妹，我理解所罗门求的智慧实际上是人的智慧，因为圣经说他叫听颂的智慧，也就是断案的智慧。而今天的我们更要求天上的智慧。同样是雅各书说，要求从上头来的智慧，清洁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其次呢，是要建立关系，也就是说要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是因为耶稣神的怜悯，神的应许。我们这葡萄树的枝子要与葡萄树相连，否则我们不能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当然一说到这里，弟兄姐妹可能又听出讲的来，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但我想也要团契，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我觉得是借着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来体现的。啊，一个与神关系好的人，也必定是一个与弟兄姐妹关系好的人。而且通过这个团契小组，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也促进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三，我们要遵行。我们听到，我们也解经，但目的不是止于此，我们要行道，我们要在实际生活中操练，也就是说在信仰要有叫信仰生活化。弟兄姐妹啊，我们熟读圣经，甚至读了神学，我们掌握了圣经知识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实际应用，那又怎么样呢？过去不是有句叫天桥有句老话， 叫光说不练假把式吧。我们不能称为假把式，我们要遵行，当然要依靠圣灵，要顺服圣灵的引领和圣灵的工作。关于圣经，关于圣灵，我这里有一个大卫鲍森说的，我也知道Michael 弟兄也常提的，对吧？圣经和圣灵密不可分，有圣经没有圣灵就会枯干，有圣灵没有圣经就会爆掉，既有圣灵又有圣经才会成长。有人说我们福音派教会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有圣经没有圣灵，所以我们老是觉得枯干，愿神怜悯我们。当然我们基督徒有时也会犯糊涂，我们却会喜欢追求人的智慧，却不寻求神的智慧。我们不知救恩的宝贵，我们不知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宝贵，我们也只注重今生今世的福气，而不注重来生的福气。正如一个小孩子，他宁要一粒糖，他放弃一颗钻石。弟兄姐妹啊，有时我们走得太累，并不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远，而是我们背负的太多。有时我们活得太累，不是我们缺的太多，乃是因为我们要的太多。愿我们也可以像神人摩西那样祷告神，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最后弟兄姐妹，我总结一下我想说的，还记得吗？神的智慧是救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让神的智慧也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们，其实我们的人生每时每刻都在做选择，今天的你我就在这里也要做一个选择，是选择人的智慧还是选择神的智慧。一个基督徒智慧的人生应该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并且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玛利亚的祷告。所以巴不得主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不断得着神的智慧，也得着那天上永远的基业。我们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再次借着哥林多前书告诉你的孩子们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让我们选择是人的智慧还是神的智慧。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要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选择那上等的福分，就是你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智慧的人生。主啊，谢谢你。还在这里也特别的把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也巴不得他们选择你的智慧，让他们能够真的是觉知，能够信靠你，成为你的儿女，也像我们一样能够真的是让你成为我们的智慧。主啊，愿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家，也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智慧。主，谢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